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讲旧约中的圣灵，已经讲过创世纪的圣灵，今天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中的圣灵，请看出埃及记13:21-22。出埃及记13:21-22，找到了，我们可以一块来读。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前。继续看14:19-20，好吗？出埃及记的14:19-20，我们一起来读。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云火柱呢，引导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往前走。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白天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很热，可是那个云柱就像一把大伞一样笼罩着全营，使他们不用涂防晒油也不会被晒得太厉害，是神的恩典。到了晚上，这个云柱就变成火柱，是会发光的，可以照亮前面的路。所以呢，他们要往前走的时候，晚上也可以走路。可是要安营的时候呢，火柱就变成一个保护他们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晚上会有野兽，对不对？可是那里如果有火光，野兽就不敢靠近，以色列就得着保护。那当以色列他们要过红海的时候，非常奇妙，神就把这个云柱，在前面的云柱转到后边去了。所以这个云柱就成为他们的保护跟遮盖。为什么？因为这个云柱呢，在埃及追兵在后面追，所以那个云柱就黑黑的，他们就看不见前面的路。结果他们就跟着以色列人下海中，在那里走海中的地。而在以色列营这边呢，那个云柱就变成火柱，就像光一样，一个很大的手电筒照在前面，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在红海的这个海底往前走。可是呢，埃及人因为看不见路，而且加上车轮被那个海底的石头挡住了，就脱落了，难以行走。可是以色列人却在火柱的光照底下，他们一直的往前走，直到他们安全上岸。我们知道安全上岸之后，海水就回流淹没了敌人。那这个云火柱就是预表圣灵，云火柱就是预表圣灵。圣灵像这个云柱一样，每一天在那里引导我们。圣灵呢，也像火柱一样，它会保护我们，光照我们，洁净我们，火热我们的心。那个火就是要吸引我们的心来爱耶稣，也体会主耶稣对我们那种烈火般的爱情。那么摩西呢，他一定要很留意这个云火柱的动向，因为神就是让云火柱在引导他们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40:34-38。出埃及记40:34-38。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34。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火有火，以色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当那个帐幕照着神的旨意被盖好的时候，里面充满了荣光， 我们知道今天神并不是要住在一个外面的帐幕，是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活的帐幕，所以很要紧是我们要常常被神的荣光充满。所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是要被神的荣光充满。那么在这里提到摩西很留意这个云火柱的动向，他要小心的跟随云火柱起行或者是安营，叫以色列百姓呢一定要顺服神。有时候以色列百姓走得很累，他们很想停下来歇一歇，摩西说不行，这个云火柱还没有降下来，我们现在不能停下来安营。所以摩西他不能够照以色列人的要求来行事，他也不能照他自己的意思做决定，他每一天就是在那里留意云火柱的动向，跟随云火柱往前行。那其实这个就是在预表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要跟随圣灵的引导往前行。我们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其实这是一种最轻省的生活方式。你难道没有遇见过一些情况，你觉得哎呀很难做决定？那如果有一个人替你做决定，不是很轻省吗？是不是？所以跟随云火柱的引导，就是让神替我们做决定嘛。神觉得要起行的时候，云火柱上升了，我们就往前行。神觉得可以休息了，他就降下来，我们就停止，不用烦恼啊，单单的跟随圣灵。那么圣灵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离开这个埃及世界。然后呢，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啊！以色列人进入的是地上的迦南美地，我们进入的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啊！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就是属灵的迦南美地。耶稣基督丰富荣耀的同在，可以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而且那个云火柱会保护以色列人啊，白天保护他们不被太阳晒伤，夜间保护他们不被野兽侵害。我们也一样，如果不是圣灵一路保护着我们，很可能我们都已经不在世上了。曾经有一个80几岁的李妈妈，她每一天呢，她很习惯坐在沙发上休息或者是看电视。有一天她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她想要上厕所，她就起身要走到后面。他起来走一分钟，就听到客厅一个很大的声音啊，所以他就顾不得上厕所，就赶快回到客厅看看。他觉得没怎样嘛，又走到车库看，也没有怎么样，又去外头看，那个整个街道静悄悄的。他又再回到客厅，忽然他抬头一看，发现他所习惯坐的那个位置的后方的墙上，本来有一幅长大概90公分、宽大概180公分的木匾额不见了。他就到处看，哇，才发现他正不偏不倚地插在沙发椅跟大木桌之间一个墙边的那个细缝上。那在这个沙发椅跟大木桌之间还有一个玻璃的小茶几，茶几跟大木桌上都摆着贵重的陶瓷物品，沙发椅前面也是有一张长形的玻璃茶几。所以按照常理来讲，这么大的一个木匾掉下来应该会扎碎这个大茶几，或是掉在小茶几上扎毁那个陶瓷作品。没有想到它很安稳的矗立在那个墙的缝隙之中。你看圣灵就是忽然让你妈妈想要上厕所离开现场免于灾难。他这样讲，他说我确定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是照顾我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圣灵一路上都在保护那些信靠主的人可以安抵天成。所以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是蛮有智慧的神，他会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指示我们，赐下智慧给我们。我们来看诗篇99篇第7节，诗篇99篇第7节，第七节说，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 你看在旧约时代，神在云柱中对人说话，盼望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法度律例，可以顺服。那新约时代也一样，神的云柱就是圣灵，神会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神盼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有个姊妹，她有好几年的时间，她的指甲一直有很容易碎裂的毛病，她请教过好几个医生，也得到不少的治疗跟忠告，可是都没有办法解决她的问题。她就为这个问题祷告，有一天半夜她从睡梦中醒来，她觉得她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跟她说，你用那个新鲜的籽，金字旁在一个辛苦的辛，他说你服用新鲜的籽可以治好你指甲的毛病。他就很纳闷，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所谓新鲜的籽。几天以后，他无意中发现有一种叫大麦绿，就是 barley green， barley green 大麦的叶子磨成的绿色的粉末，那个里头含有大量的锌，大量的锌，就是一个金字旁再一个锌，大量的锌。那里面的锌呢很新鲜，因为那些粉末就是大麦的叶子采下来之后立刻榨汁，然后在两三秒之内用那种喷雾干燥法使它凝缩制成的。所以他每天开始服用两茶匙的大麦绿，不到五个礼拜他的指甲几乎完全痊愈了。所以有的时候圣灵使我们知道神旨意的方法是直接带我们心里头对我们说话。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圣灵要成为保惠师，耶稣自己是保惠师，可是他说有另一位圣灵要来，要成为我们的保惠师，就是要给我们引导跟指示。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睡醒的时候，我脑海中就出现几个字，是英文字，那个意思是要与主更加亲近，与主更加亲近。所以我知道圣灵在对我说话，一定不要以目前的情形为满足，要更多的想办法花时间来亲近神，等候神，与主更加亲密，这样才会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才能真正的与神同行，做完全人。我想当有人已经接到曹牧师的 LINE， 他说明年神要给我们的金句是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这个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提到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们的这个和合本译本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其实他原文里头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你当在我面前与我同行，做完全人。那如果你真的要与主同行，你必须更加与主亲密，对不对？你才能够更真实的明白主的心意，跟他走在一起，才能够做完全人。所以我想我今天讲的信息是跟明年主给我们的经文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个弟兄他一直为自己是不是要献身做传道人祷告，而他一直没有办法做决定，所以里面就很有压力。有一天他在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专心，还在想着这件事，他就离开办公室，然后他想去下面安静一会儿，走一走安静。他跟主说，主啊，我必须知道到底你要我怎么做。好，就在那个时候神就跟他说话了，神跟他说，我不要你做什么，我只要你啊。他的心就完全放下一颗大石头了，神跟他说，我不要你做什么，我只要你。所以最重要的是你把自己奉献给神，每一天与神联合。你在职场上你也是一个传道人一样，你正在向你周围的公司同事在那里传福音做见证，对不对？所以神跟他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不要你做什么，我只要你。也是有个已经信耶稣的弟兄，他也受了洗，可是他身上是有个问题，他很喜欢抽烟，他越来越不安，他觉得他一定要把烟戒掉。有一天他去做礼拜的时候，他就跟自己说，我把今天所买的那包烟抽完了，我就戒烟。 他这么想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跟他说，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戒烟，何必你一定要把那包烟抽完，你现在就戒啊。他往四周一看，他觉得并没有人在跟他讲话，他就觉得好像是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所以他知道那是圣灵的声音，所以他决定他不要把这包烟抽完，把它丢了。从那时开始，他真的没有再抽过一支烟，所以圣灵帮助他，让他也不想再抽了。对许多人而言，神借着圣灵说话，常常是把一个想法或是一个直觉深印在人里面。说圣灵说话的方式，就是把一个想法或是一个直觉深印在人里面，不是你耳朵听见什么声音的。而我觉得神最常借着圣经对人说话，这是很要紧的。神最常借着圣经对人说话，如果一个人不遵守神的话，明明写在白纸黑字上的神的命令，那他说他常常听见什么圣灵的声音，很可能是会有问题的。因为神最常借着圣经对人说话，所以诗篇的作者，诗篇五篇三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里两次提到什么？早晨，早晨。我们一起来读五篇三节，好不好？一起来。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圣经不止在这个地方有提到清晨就要来寻求神，这是许多属神的人共同的习惯，即便是主耶稣也是这样，他比门徒早起一点，利用一段时间退到旷野或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能够有时间跟天父交通。主很盼望我们的心在还没有被一整天所需要做的事情占满之前，能先有一段时间跟他相处，单独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一早起床还没有开始一天的活动之前，先来到主面前亲近他，等候他。有的人他会读一段他当天应该要读的经文，在那里倾听神，留意神的话语，盼望让神的话或圣灵微小的声音引导我们一整天的生活，保守我们不会堕入这个撒旦的网罗里头。所以我们的一生一定要每一天都致力于跟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全心全意要追求主荣耀的同在，常常被圣灵充满，每一次聚会你都要重新被圣灵充满。这样子当你求问神的时候，你把自己全然安静降服在神面前，你要学习不理会你天然的心思意念。有时候你为一件事情烦恼的时候，很容易有一大堆的想法浮现出来，这样子会拦阻圣灵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我们说话。所以你要学习放下来，安静你的身体，安静你的心思。而且呢，撒旦会想办法分散你的注意力，所以你一定也要把来自敌人的干扰想法赶出去。世界的各种喧嚣思潮一样会搅乱你的，所以我们常常学习更多退回灵里深处，淡淡的注视耶稣，去享受主的同在，让主耶稣那个平安的流，圣灵平安的流流过我们的全身，感受那个出人意外的属天安宁。这样的平静能够带给你启发跟鼓励，而且你会重新得力，圣灵会赐给你力量去完成任何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你在安静等候神是一种在神面前完全放松。安静等候神不是你要像很要努力要做什么，不是的，其实安静在主面前就是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除去一切的紧张焦虑。因为紧张跟焦虑会让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听不清楚，所以你要学习放下一切，放开一切， 那个心思安静下来，让神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大卫在诗篇37篇第7节这样子说，他说，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诗篇37篇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我觉得耐性很要紧，有时候等候神你需要有耐性。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等候聚会2个小时，我知道有些人没有办法参加这样的聚会，他受不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人很没有耐性。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神。所以只有那些让自己的身心灵隐退到内里宁静的深处的时候，你才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领受圣灵的启示跟引导。芬乃伦这样子讲，他说，上帝从未停止说话，只是我们外在的噪音与内在的热情将自己淹没，使我们根本听不见上帝。而上帝从来没有停止说话，只是我们外在的噪音跟内在的热情，我们里面太热闹了，把自己淹没，使我们根本听不见上帝。所以你常常需要花一些时间耐心等候神，外在安静，自我沉静，你才能够听见自灵魂深处的极静之音，那难以形容的声音。我们需要垂耳静听，因为是温柔细微的声音，只有那些听不到别的声音的人才能够听见。所以但愿我们都听得见上帝的声音，认识圣灵那个温柔的引导。那你知道圣灵的引导会带给我们灵里的平静，带给我们内心的平安。这种平静跟平安使我们知道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我们的心就不会从一个不确定的想法或顾虑跳到另外一个不确定的想法跟顾虑上，我们那个不安的灵会平静下来，我们的心不再烦躁。像大卫在诗篇37篇11节所说的，诗篇37篇11节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我们一起读好不好？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你承受的地土是一个内在的天国的地土，是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是属灵的迦南美地，包括什么？丰盛的平安，丰盛的平安，我们以此为乐。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也告诉我们，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所以如果你得到的引导让你里面很混乱，那这个引导有问题，因为神不是要叫你混乱的，神是要叫你安静。所以圣灵说话总是带着一个完全的权柄，他的指示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不会混乱，他的话语也不会含糊。所以当你听见从圣灵来的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心中会有平安，你会知道主想要你做什么。相反的，如果你听见一个假冒为善的声音，也许是从魔鬼来的，也许是从你天然的心思来的，是你肉体的声音，其实会带给你疑问、怀疑、灵里不安。有人说魔鬼就是给人压迫，随着压迫而来的就是焦虑、挫折，还有那种摇摆不定的思想。神给人的是一个平安的带领，平安的灵是没有办法假冒，魔鬼没有办法假冒的。所以在雅各书三章十七节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是清洁的，后是和平，就是平安，平安，然后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这节经文雅各书三章十七节是一个测验的根据， 可以用来判断你所听见的是不是来自于圣灵。我们来读一遍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好不好，一起来。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平安，后是和平，平安。保罗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所以你跟随圣灵云火柱的引导，就是活在平安中。有一对罗伯森夫妇，那个太太叫毕德罗伯森，蒂德罗伯森，那个先生叫派特罗伯森 Pat Robertson。 那么这个太太蒂德罗伯森，他写了一本书叫神必供应，他提到他们的一个见证。这对罗伯森夫妇本来是住在 Lexington 这个地方，可是后来呢，这个派特罗伯森他收到一个住在维吉尼亚州的人叫乔治的老朋友的来信。这个乔治告诉他说，这个维吉尼亚州呢有一座电视台要出售，他问这个派特罗伯森有没有兴趣 买下这个电视台，申请第27个频道。那他太太就问派特说，他的意思是要买下一个电视台呀？派特说，是啊，我想他是这个意思。他太太就说，我们账户里头连100块美金都没有。派特也笑着说，我们对怎么样经营电视台毫无概念。那天晚上他们夫妇就在卧室里头祷告，而且开始用方言祷告。这个太太呢就觉得主催促他读历代志上10章12节，他觉得主叫他读历代志上10章12节。他正要告诉他先生的时候，他先生就跟他说，我觉得主好像要我禁食祷告1个礼拜，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他说，有啊，我不断听见主在告诉我要读历代志上10章12节。派特就说，那一节经文到底说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翻到历代志上10章12节了，最后5个字跳进他的眼前，这5个字是就禁食7日。所以这个派特就开始禁食，他要禁食7天。太太跟孩子们还是照常吃饭做每天的事情，可是蒂德就是也在不住的祷告。第7天终于来到了，这个太太就听见派特拉开他那扇沉重的大门走过来，他看见他全人散发着荣光，他7天没有刮胡子，所以头发乱七八糟，衣服也皱成一团，但他抬头挺胸，眼睛里头在发光，表明他是一个跟神交谈过的人。他跟他太太说，我得到答案了。然后他说，神也对你说话了吗？他太太说，是啊，我想我们是得到相同的信息。派特说，我们要去维吉尼亚州。他就握住他太太的手笑着。蒂德说，我知道。他们两个人都笑了起来，然后手拉着手围着圆圈在那里跳舞。所以他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大概清楚的引导，他们等候神，直到神说话，而且他们心中有了平安。后来他们就到维吉尼亚州的那个地方买下一座小电视台，开始了700俱乐部。700俱乐部就是从他们开始的，后来增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布道机构。所以你要倾听圣灵的声音，一定要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真的洁净自己，不断的洁净自己。如果你觉得好像有神对你说话，可是你心中仍然存着疑惑，也许有6件事情可以帮助你再来确定到底是不是神在对你说话。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所听见的话会帮助你更敬畏主，远离邪恶。我们可以看约伯记28章28节。约伯记28章28节。28章28节， 我们一起来读。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如果你听见的声音是叫你去做一些事情跟邪恶挂钩的，那绝对是从魔鬼来的，要不然就是你自己的属肉体的想法。敬畏神的人，他有智慧，他会远离邪恶。所以你要留意你的听见的声音是不是清洁的，叫你远离邪恶的。第二，你所听见的声音是不是合乎圣经，不违背圣经，这个很要紧。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熟悉圣经，我们一定要熟悉圣经，你才能用圣经去查验到底你所听见的圣灵的声音是不是合乎圣经。第三，我所听见的这个声音，这个圣灵的引导呢，常常需要有环境的印证或是别人的印证。比方我刚刚举的七百俱乐部的故事，那个先生盼望从太太得着印证，对不对？那个太太也盼望他的引导是从先生得着印证，夫妻有同样的带领才能够一起往前去。还有呢，需要环境的印证，如果他们要去买那个电视台，人家不卖给他们，那个就是没有环境的印证。所以你需要有环境的印证或是别人的印证，会让你更有把握是出于神的。我也知道常常有一些时刻我们里面还不是很清楚，可是呢你需要很快做一个决定。哎，有时候我们就是求主借着环境来显明他的心意。好，你知道说你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并不违背圣经。好，所以你就跟主说，主，那如果这件事情是出于你的，那当我去做的时候，你在环境上要替我开路。可是主，如果我错了，求你把这个门关上，你让这个环境不通，我就知道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的旨意。好，所以的时候借着这个环境的拦阻或是印证呢，会让你更确定到底是主的旨意。第四点，当你去顺服所谓圣灵的引导的时候，那个结果应该会充满圣灵的果子，你会有爱，你会有喜乐，你会有平安，而且你知道是主的旨意，所以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帮助你来完成这个圣灵所引导的事情。第五点，你所听见的话会叫你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那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讲的，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像我们能在任何情况下继续往前去。很多次你跟随圣灵的引导，那个不是意味着一帆风顺，对不对？一定会遇见一些难处，可是因为真的是神在引导你的，所以你发现一路上你继续仰望神的时候，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继续往前去。第六，很要紧，这个圣灵来的信息跟引导使你充满平安，这是我要再次强调的，使你充满平安。神对人说话总会伴随着一种深刻的内在平安，这种内里的平安是神才能够赐下的。一个人他在重生得救的时候，他就认得这个平安。我记得我自己是像我刚决定要信耶稣决志，我里面立刻有一种平安跟喜乐，是我过去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当我们第一次真正认罪悔改，感受到我们被洁净，那种内在的真正的平安临到我们。我们来看诗篇八十五篇第八节，诗篇八十五篇第八节，请你们读好吗？我要是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应许要把平安赐给你。当你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神应许要把平安赐给你。可是什么时候你会失去这个内在深处的平安？当我们转去忘形的时候， 当我们在那里偏行几路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转去忘形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内在的平安。所以什么时候你失去这个内在的平安，你要赶快回到主面前，我是不是有什么话说错了，或是有什么决定做错了，仰望神，求神再把我们带回正路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3:14，以赛亚书63:14，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你看神的灵要使我们得什么？得安息，有平安，对不对？而且神的灵要引导我们下到一个低的山谷，就是谦卑谷。我们要放下自己骄傲的意见，放下自己翻腾的情绪，下到这个谦卑谷，低伏在神面前，谦卑的隐藏在神的同在中，神就容易把他的意念借着圣灵传递到我们身上。神的旨意有时候深奥难明，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明白，所以我们需要低伏在神面前，继续谦卑的耐心的等候神，求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神还有神的心意。有一次一个去南极的一个探险队员，他在一个寒冬的黑夜里头，他走出营队驻扎的小屋，他想要去不远的滨海修理一件在滨海里的科学仪器。那个时候风雪很大，他觉得反正没关系，路程很短，我去一下很快就可以回来，就一个人就出去了。他走了200码之后，他就发现好像情形不太对劲，想一想他就循着自以为对的方向又走了回去。走了不久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在回去的路上，他又掉头朝着自以为正确的方向走，他看不见前面的一切，因为风雪太大了。然后他一面走一面发现他完全迷路了，哇，就这样子迷迷糊走了几个钟头，一拐一跌的，所以在那个刺骨的冷风冰雪当中行了几里路之后，渐渐的他的知觉冻得麻木，双手也被冰割破，双脚几乎冻僵了，所以回营队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最后他看见远处有一点亮光，他就朝着那个亮光走去，终于回到营队了。人的天然聪明，天然的判断，不过是这个人在那里暗中摸索，永远不能够带领他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只有那个光把他引回正确的路上。所以只有圣灵所赐的智慧启示能够带来亮光，能够引导我们正确的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那里，他提到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头脑很聪明有智慧，就中了自己的诡计。哥林多前书3:20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19-20，我们一起来读：因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天然的智慧跟意念，谦卑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这样我们才会真知道神跟神的心意。有一位法兰克牧师，后来他去一间基督教大学担任教授，到他快退休了之后呢，他是在一间神学院当客座教授。有一天早上他开车去洗车，他在洗车的时候，圣灵就好像有个想法叫他去探望 修车厂的一个技师叫约翰。这个约翰来过逐日学两次之后就不见人影。这个修车厂的技师约翰长得很高大，一副运动员的身材，他也很得意。可是这个法兰克这个神学院的客座教授呢，长得很瘦小，一头白发，肤色白皙，总是穿西装打领带，穿得很整齐这样。所以他对技师的生活形态非常的陌生。所以约翰跟法兰克这两个人是活在不同的世界。可是圣灵把关心约翰的负担放在法兰克心中。法兰克呢，起初不太想去关心约翰。好，他洗完车了，他还是想要开车回家。可是开到半路，他就一直觉得圣灵在跟他讲，你的方向不对，你就是应该再回头开到修车厂去。所以他熬不过那个圣灵的催促，他只好掉头再开回修车厂。他就到了柜台问说有没有约翰这个人。过了几分钟，这个约翰就穿着蓝白套头的工作服，满手都是油污，就从后面的修车房走出来了。他好像满脸困惑，不知道谁会来找他。那这个法兰克当然又是穿西装打领带，他就很热情的上前就拥抱约翰，然后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跟他说，我好几个礼拜没看到你来教会了，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爱你，也很想念你。讲完法兰克就离开了。可是就在那一刻，神的爱就融化了约翰的心。这个法兰克的探访破除了约翰跟教会之间的障碍。其实这个约翰一直在罪恶漩涡中打转，他一直充满很想要离开这个罪恶。他以前也去过教会，可是只是被人挨骂而已，不被接纳，所以他觉得他这辈子大概永远无法认识神了。可是从那一天之后，约翰就常来教会。有一次呢，他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他提到约翰法兰克对他的拜访，他这样讲，他说，我知道法兰克是敬虔爱主的人，我从他的面貌，他的眼神就看出来，我知道自己没有与神同行，所以我相信是神对法兰克说话，叫他来看我，让我知道神仍然爱我。所以泪水就从他脸颊滑落。他说法兰克拥抱我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神在拥抱我一样。法兰克用他的膀臂环绕我，让我感觉到我是被爱的，所以我整个人就可以在神的爱中得释放。所以在圣诞节这段时间，我们会做一些探访的工作，报佳音的工作，我们相信神的爱会借着我们的面容，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歌声，向周围的人传递。你相不相信呀？我们必须相信。那个云火柱预表圣灵，那个云柱带来遮盖跟保护，而那个火柱带来洁净，也带来光跟热。所以圣灵的火，那个火柱预表圣灵的火，要烧掉人身上一切的悲情下品，一切不合乎神心意的东西。圣灵的火柱也要带来光跟热，使我们能够为主发光发热，火热的爱神爱人。印度有个妇女，她去教会听道，后来信耶稣受洗成为基督徒。她的丈夫不信主，为这件事情多方的逼迫她。传道人知道之后，就去拜访她的丈夫，向她的丈夫传福音，可是没有什么果效。有一次传道人就问这个姊妹说，你的丈夫发怒逼迫你，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个姊妹说，如果他生气，我就把饭菜烧得更好。如果他埋怨，我就照他的意思，他埋怨什么就照他的意思，把他讲的这件事情做得更好。如果他骂人，我就对他特别的温柔。他说，我处处表明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能够做一个更好的妻子跟妈妈。这样一来呢，这个丈夫虽然不因为传道人的讲道而感动，却因他的妻子的行为受了感化，没多久他也信了耶稣。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16到17节。 加福音第三章16到17节，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找到了，请你们读好吗？约翰
说：“我是有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的鞋带我就是借他这鞋带的领带，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火机，要燃尽他的肠，把麦子收在肠里，把他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施洗约翰是站在冰冷的河水里用水为人施洗，可是主耶稣是站在圣灵的火河里用圣灵与火为人施洗。这个就是云火柱的代表，主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以圣灵的火就是要烧掉神儿女身上或是神儿女彼此之间的那些糠秕，使教会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可以预备好迎接天上新郎的来到，共赴那个羔羊的婚宴。在德国萨克森主护城的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因为不同的宗派背景聚集在清晨多夫给他们的一个地方主护城那里，那他们对圣餐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大家不肯一起领圣餐。有一次呢，清晨多夫跟罗特牧师就请众圣徒一起到伯特利的一个庄园的一个信义宗教堂，参加1727年8月13号的联合波饼聚会。刚开始大家就是三三两两的在那里跟自己比较熟悉的人讲话，可是等到他们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大家感受到一股力量在催逼他们，所以曾经彼此意见不同有嫌隙的人竟然彼此认罪，恳求主的爱连结众人。所以整个信徒就开始在灵里可以有交通，之后大家就进入教堂，他们开始唱诗歌说：“神啊，拯救我，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跟桎梏。”罗特牧师在唱完诗歌以后，他做了一篇很恳切的祷告，接下来他替两个女孩子行监证礼，在场有300多个信徒呢，也很受感动，同心都说阿们。接下来一个个都跪下来唱诗歌，那个诗歌说：“我的灵要俯伏在神面前，我的心要飞奔向神。”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清晨多夫就代表会众向神献上一个认罪的祷告，献上一个悔罪的祷文。就在这个时候，一股难以言喻的疾风烈火席卷整个教堂，众人就开始被圣灵充满，有的人情不自禁的大声祷告，有的人扬声赞美，有的人认罪悔改，所以歌声哭泣声呢此起彼落，有的人在那里喜极而泣，有的人在那里哭求神赦罪。所以圣灵的云火柱笼罩整个聚会的地方，众人不单单是为着自己的灵性还有教会的光景祷告，也为那些因为信仰而受破坏的基督徒或是有失和纷争的教会信徒献上祷告。那个时候参加聚会的一个瑞斯牧师就宣告说：“神已经悦纳他们忧伤痛悔的灵祭。”他们开始一起拨饼，统领一个杯，领圣餐，所以无法言喻的一个大喜乐就充满在他们中间。他们知道他们连结于耶稣基督，同饮于一位圣灵。那整个聚会在云火柱的遮盖底下长达5个小时。后来那些先前大家没有办法彼此包容的人呢，他们在伯特利教堂的墓园前彼此拥抱，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更真诚的去跟其他人相处，所以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新生婴孩一样焕然一新。所以清晨多夫后来他的日记里头写道：“当天连从邻村跑来凑热闹的歇曼人也都无法克制的泪流满襟。”他说我们看到神的时候，看见神行奇事，我们都在我们祖先的见证云彩之下受了圣灵的洗，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在那些日子里极大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从那时起 几乎没有一天我们没有看见他在我们当中行大能的事。以后这个圣灵与火的洗礼带下二十四小时的祷告网，他们的儿童青少年得着复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邻里合一，展开海外宣教的事工。所以好不好，今天早上让我们恳切的向主求，求他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洁净我们，焚烧我们，融化我们，使我们里头真实的成为圣洁无瑕疵反照主的荣形，使我们真实充满了对耶稣的爱火，热烈的爱耶稣，火热的爱主，为主发光。那个火就是带来圣灵的大能，对不对？主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所以主耶稣愿意，他那么想要把圣灵的火丢在这个地上，让圣灵的云火柱可以显降在聚会当中，让圣灵的火可以焚烧遍地，直到主再来。所以你不要以你过去圣灵的经历为满足，今天早上你一定要存着比过去更大的渴慕，向主大大的张口，重新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再次领受这个新鲜的恩膏。这样当你在参与整个圣诞节的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一样，所带出来的果效也会不一样。愿主大大的祝福在座的每一位。